本与英国为了让自卫队与英国军队更顺利进行联合训练，已经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 RAA 达成启动谈判协议，预计在10月7日举行首次会议。日欧关系专家、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教授松本佐保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指出，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有英国脱欧的因素以及阿富汗撤军所造成的影响。他说，
最近そのアフガニスタンの、ことでですね、新しく女性のリズ・トラスさんという方が外務大臣
になって、英国想要重振脱欧后低迷的经济，并且在军事安全方面凸显英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尤其是今年8月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当时由于英国政府反应迟缓，英国国民对政府就抱持着诸多的不满。首相约翰逊因此改组内阁，任命对中国持鹰派立场的国际贸易部长特拉斯为新的外交部长。特拉斯去年曾在东京与日本签订日英经济伙伴关系协议 EPA。 特拉斯的外长任命在9月中旬开始生效。在这个背景之下，英国在10月初与日本将签署 RAA， 是想在这个时间点上同时加强安全问题和经贸问题之间的双边关系。松本佐保教授认为，日英 RAA 谈判会议的起因可以追溯到三年前的准备举措。他说，
イギリスの EU 離脱はちゃんとこうまとまってきたのが多分2018年で、その頃になってくるとイギリスが EU 以外の国
早在2018年英国脱欧定调的时候，日英双方在第35届日英21世纪委员会联席会议中就开始讨论英国脱欧之后要建立21世纪日英集团。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英国正式启动它与欧盟以外国家的关系重构。今年初，英国对于涉及国防与安全经济关系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PTPP 公开表示兴趣。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宣布英国打算加入，日本马上表示欢迎，并在今年6月强调，日本愿意以主动方式参与英国加入协定的程序，双方友好态度明显。9月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号抵达日本，与日本自卫队联合演习后，双方当然希望往后的军事合作能更加顺利，现在谈 RAA 可谓是水到渠成。松本佐保教授表示，对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特别是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动向，日本和英国应该会透过 RAA 谈判会议再度确认对于各种问题的认知、参与程度与方式，以及顺利的强化军事合作。当代日本研究学会第一副会长陈文甲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日英透过缔结协议以拓展防卫合作并不令人意外。他说，
英国这次这个正式介入印太地区后，九月份呢相继派遣航母、潜舰与日本进行联合军演。这次海上自卫队首先跟英国潜舰呢展开联合演训。因为这个潜舰作战呢向来隐秘性极高，过去呢自卫队潜舰大多跟与美军的这个潜舰呢一同演训，这次是第一次呢与英军潜舰演训呢是相当罕见。可见呢这个日本跟英国两个国家在军事合作关系呢正在加深。或许我们可以解读呢双方关系已经进行了这个准同盟化。
陈文甲教授指出，英国决定在印太地区常态性部署海军力量，以利后续英日海上联合训练全面合作，所以在此时讨论 RAA 内容，除了武器入境手续简化，预料还会讨论日本提供英国军队在印太地区执勤时的后勤保障支援。据多家日媒报道，日英缔结 RAA 主要是回应中国日益强化的军事影响力，并牵制中国的海洋活动。松本佐保教授指出，英国对中国的态度十分警戒，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他说，
コロナのこともあって、さらに中国に対する、まあ、イギリスの信頼度が下がってきている。
中国当局禁止在武汉进行关于冠状病毒感染源的现场调查，就已经让英国对中国失去信心了。近日又有报道指称，中国当局对香港民主活动人士施以酷刑和恐吓，使英国对中国的愤怒情绪越来越高涨。 对英国而言，香港保持一国两制下的金融、商业和民主中心的地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现在这些都将被北京当局所摧毁。在这种情况下，英日之间在军事安全、金融和经济方面，以及民主价值共享等领域都已经有所共识，也深知团结反制中国的霸权行为，才能确保双方的利益。陈文甲教授表示，日本与英国分别位于欧亚大陆的两端，同为民主政体，也都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以军事合作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是大势所趋。在现实上，印度洋在过去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英国也像日本一样有强悍的海军，日本当然希望顺利与英国合作，以保护其海上生命线。他说，
从印度洋南海沿着第一岛链北上到东北亚，其实这个对日本来说呢，可说它是它的海上生命线。其实它为什么要跟这个所谓的日本日本或是英国他们要做有效的一个连接呢？因为对日本而言，一旦受制于中国呢，日本呢终朝大将要这个仰人鼻息，然后卑躬屈膝而过。因此按照日本俯瞰地球仪这个所谓的外交理论呢，必须加强与国际友人的安全合作，以越制中国。那当然除了日美同盟的保障之外呢，在英国介入印太地区之后为保护日本海上生命线，与英国启动 RAA 的有力建立多重安全机制，除此之外也能加强对中国围堵的能量与力度。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9月28日的记者会上宣布日英两国将举行首次 RAA 谈判会议时说，这有助于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进一步增进两国的合作。陈文甲教授表示，在美英澳成立 AUKUS 联盟之后，日英启动 RAA 谈判可视为整体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是 AUKUS 的后续行动。他说，
日本英国呢，这个双方 RAA 签订后呢，预料日本呢将与英国呢常驻舰艇呢在第一岛链南海及印度洋举行更多的这个联合军演甚至不排除联合澳洲、菲律宾等南海国家实施。而在美英协助澳洲建立核潜艇后呢，在反潜技术上日本可能有相当重要的角色除了这个担任技术顾问。至于这个日英 RAA 的缔造呢，显示两国在军事合作上更跨进一步，甚至不排除英军航母这个 F-35 战机进入日本领空，并在海上空域呢实施联合演训。
松本佐保教授认为，日英 RAA 是连接英国与 Quad 以及日本与五眼联盟、日本与 AUKUS 的机制。对于日英双方来说，加入这三个组织的难度各自不同。他说，
オーカスっていうのもあ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で、またそのクワッドにイギリスは入っていない。で、一方で、もう一つ、
AUKUS 是英美澳的军事合作框架。这是因为跨的成员国，日本、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五眼联盟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纽西兰的合作框架已经逐渐的强化。而英国与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有着深厚历史的渊源，也曾经参加 Quad 的活动，形成 Quad 加一。在这个过程中发展成日英 RAA 是一个有效的手段，因为 AUKUS 的内容包括英美协助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日本如果建造或采购核潜艇，国内民众一定强烈的反对，根本不可行。所以在日英进行 RAA 谈判之后，英国有可能正式加入 Quad， 日本也可能加入五眼联盟，因为国内也赞成，但是日本就不太可能加入 AUKUS 了。松本佐保教授表示，中国官方当然一定会抗议日英 RAA 的谈判，但是英国也早已准备好了要和中国针对香港问题进行反论，而且现在连日本也很有可能加入。他说，
人権問題については菅さんの時よりも岸田さんの方が前面に政策を。
现在日本的新内阁刚刚上任，新首相岸田文雄对于人权议题比菅义伟内阁还要重视许多，甚至要新设职位专门处理人权议题，对中国的人权问题自然不会轻易放过的。 岸田内阁与传统右派的区别是比较有自由主义的想法，对于人权的重视程度也和美国的民主党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与拜登政权的团结盟友围堵中国的方向应该会配合得相当好，中国即使抗议也不会有用的。陈文甲教授认为，中国必然将透过外交系统表达对日英 RAA 谈判的抗议，并重申不搞霸权的声明，也会具体反映在其海上军事行动上，尤其是第一岛链及南中国海海域，包含增加以军机干扰日本西南海域、台湾东北海域的频率和力度。他说，
中国呢，除了用外交系统这个发言以军事上的动作之外呢，向来中国对欧洲地区的抗议方式便是利用经贸手段啊，因为由于呢这个中欧之间的经贸关系相当密切，然后呢中国将会借由它强大的这个消费能力呢来推动欧洲产品的销售啊，特别是汽车跟奢侈品上，而中国的出口呢得更这个有益于这个欧洲对其医疗设备及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因此可预期的中国呢必然会利用中欧之间的经贸筹码来逼迫欧洲其他国家呢不得插手印太地区的事务。
陈文甲教授认为，即使中国祭出对欧贸易制裁效果也不大，因为欧美国家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足以显见欧美国家意识到了印太地区的安全与欧美息息相关，所以必须透过与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国家日本展开军事合作，才能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被侵害。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